今天很高兴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是曹牧师。那么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想思想一个问题啊，你这个题目呢是讲到神的拣选和他的公义。这个问题在神学上呢一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往往引起争论的地方。但是假如听众朋友不把这方面的教义过分的系统化，过分的理性化，允许一些困难的存在，把一些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呢放在一边的话呢，那么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对神和对自己呢会有一点比较更清楚和诚实的认识，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会呢有很大的好处，也叫我们呢不会轻易的自己欺骗自己，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范围呢，是根据保罗写的罗马书信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这个三章呢，主要的是讲到以色列人呢的不信和得救的问题。以色列人的不信令得使徒保罗呢非常的伤心，也令神伤心，因为以色列呢有独有的权利和启示，可以说是优先的权利和启示。多个世纪以来，为弥赛亚的降临，神特别有预告，有先知，有铺路，有预备。如今呢，他降临了，以色列呢应该承认他，欢迎他才对。但是呢，事实呢并非如此。以色列人反而对基督呢完全误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眼被蒙蔽了。是怎么样的被蒙蔽了呢？使徒保罗用发问题的方式来解释，这是跟神的应许呢有关系的。第九章的第六节里面，保罗问，神的应许落空了吗？那当然是没有。保罗指出，在血统上的后代和照着应许的后代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他其实在罗马书的第二章26节到29节呢，就说到了有两种犹太人，一个是外面做犹太人有肉身上的隔离的记号，一个是里面做犹太人的，是受了圣灵在心中所行的隔离。那么属肉体的呢和属灵的呢是有分别的。神的应许呢是针对着属灵的后代而说的，所以他说呢，从以色列生的呢不都是以色列人。保罗提出了两个旧约里面有记载的事情做例子，来证明呢神的应许和拣选。第一个就是跟亚伯拉罕的家庭有关系的，说明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照样从亚伯拉罕生的也不都是他的儿女。圣经上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个你呀，是指着对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所生的却不算是，这个连他的名字在这里都没有提起。谁是神的儿女呢？谁可以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是肉身所生的儿女，而是应许的儿女。保罗在第九节特别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经文在这里呢再说一次。在第九章的第九节，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那么为什么神要这么注重应许呢？因为神要从人得到的反应就是信心，而不是自己的努力，自己所能成全的。这是神要人明白神跟人的关系之间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神所坚持的，就是人到神的面前是要信靠神。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就是信心。另一方面，神也证实他是靠得住，应许的到时就会成就。那保罗第二个例子就是以撒和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正如在先前的例子里面，神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示玛利的来承受他的应许，他也拣选了雅各，不拣选以扫。在这个例子里面，神的选择和两个孩子本身的资格是完全没关系的，因为这两个人之间呢是完全没有分别的，他们有同一个母亲利百加，又有同一位父亲，他们更是双胞胎。但是呢，两个人还没有在生下来以前，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已经做了决定，并且让他们母亲知道，可以使得神拣选人的旨意被显明出来。也就是说，神是要依照他的拣选的原则来运行他那永恒的旨意，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神拣选以撒和雅各，跟他们或者是他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在乎那招人的主的心思和旨意，正如第九章第十一节的经文所说的。还有值得一提的啊，就是一个是拣选呢，不仅仅是保罗的教义，更是基督的教训。基督曾经说过，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另外一点呢，就是拣选呢是我们基督教崇拜的基础，今生和永世都是一样的。假如救恩带有我们的功劳的话，即使只是一点点，我们将来在天上就变得有理由来赞美自己哦，这是不可想象的。神要他的子民永远崇拜他，用感激敬拜的心在他的面前谦虚，将救恩归给他和羔羊，承认只有他才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来自他的恩典，他的主动，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好，那么就算神的应许没有落空，但是神拣选人的旨意在根本上是不是还有不公平的地方呢？拣选一部分人得救，却不拣选其他的人，把他们忽略了，好像是违反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保罗知道有人会这样的动脑筋，所以他就发了一个问题，在十四节里面可以念到，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马上就提出反驳，断乎不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他下面的解释啊，他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看到保罗宣告他的怜悯来维护神的公平正义，这个话听来好像是前言不对后语的，其实呢不是的，只不过是要表示这个问题的本身呢有误解的地方。因为神拯救罪人并非根据正义，而是根据怜悯的。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让我再说一次，神拯救罪人并非根据正义，而是根据怜悯。假如是根据正义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有谁能够被拯救呢？所以十六节的末了说，这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这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能靠我们的想望我或者是去争取可以得到的，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 保罗在讲过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以后，保罗又提出神对法老说的话，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事实呢，也的确如此。保罗呢，认为神对摩西所说的和同法老所说的是相辅相成的，同一个意念的两面。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总结论，在十八节里面那里说呢，如今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有一位学者说得很好，除非人先使自己刚硬，神是从来不会使人刚硬的。法老使自己的心向神刚硬，拒绝谦卑，这是圣经清楚的记载。因此呢，使他刚硬呢，是神对他的审判，神任凭他，这是人的顽梗呢，和神的审判呢，一同呢，使人的心呢，就越来呢，越刚硬的结果。神对以赛亚所说的话，使这百姓心蒙之忧，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百姓被虐的心呢，已经是被蒙蔽了。耶稣也曾经应用这个真理在他的事工上面，保罗呢，也用过这个道理。所以神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我们先前也讲到，在神的眼中，全人类是处在犯罪负债的光景当中，没有一个人配得拯救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因为这是一个关键，一个出发点。因为这样，神若是使一部分人心硬，他并没有不公平，因为这是他们的罪有应得的。反过来说，如果神向一部分人彰显慈爱怜悯，他也没有不公平，因为他是出于怜悯他们。真正奇妙的地方，不是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得救，而是为什么竟然会有人得救。因为从神的手中，我们只配得着审判。我们不论是得到应该得到的审判呢，还是不配得到的怜悯呢，神都没有不公平。因此，如果有人失丧，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有人得救，是神的功劳。这个两律相悖的真理呢，包含了一个我们现在呢有的知识所不能解决的这个奥秘。但是呢，这个呢是符合圣经的和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呢去接受的。可是呢，我们人的问题呢多的总是问不停啊。有人就在这里会问，既然救恩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我们也不敢也不能抗拒神的旨意，那么为什么还要我们负责任呢？换句话说，是做决定的是神，他却要我们向他负责，是不是公平呢？哎，这个公平的问题又来了。保罗呢，对这个问题呢的回答呢有三点，都是跟神的本性啊有点关系的。这些问题的所以产生，是所以从来没有办法解答的呢，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本性的想法呢有了错差，所以才问出这些问题来。首先呢，保罗呢就用窑匠和一团泥的比喻呢来说明神在拣选人的意志上是有他的主权的，做出什么器皿是由他来决定，不是由被造的器皿来决定的。不要说决定了，这里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资格评论和盘问的，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定点。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有一点要小心的，那就是不要失去了这个比喻的重点。是的，人不是没有知觉的一团泥，这里把人比作瓦器的是要强调我们和神的身份是完全相差很远很远。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正如窑匠有权把自己的泥塑造成各种不同的用途的器皿，神也有权同时按照他自己的愤怒和怜悯来对待那堕落的人的 这是比喻所确认的主权，是从神作为道德的统治者来看，而不是创造者的角色出发的。圣经完全没有说过神有权创造罪人来做惩罚的对象，只是说他有权能照自己所喜悦的来对待有罪的人，他有权赦免，他有权怜悯。第二点，神借着他的拣选来启示自己的本性。保罗解释，神有这个自由，向一部分人施怜悯，使其他人刚硬。为什么和他的正义是完全没有冲突呢？要认定神的义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神当作神，不单单要放弃一切责难他的超越了我们人本分的想法，更要假定他一切的作为是毫无例外的，都是合乎他本性的。因为神永远是完全如一，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是决意依照他的本性做事情，也决定要人来认识他的本性。合不合人有限制的理解是不在他的考虑之内的。第九章的22节和23节很清楚的用彰显这两个字来表达了这一点。22节说到神向那可怒的器皿启示或者是彰显他的愤怒和全能。23节里面说到神向那蒙怜悯的器皿启示或者是彰显他丰盛的荣耀。保罗简洁的在说，神若是完全按照他的愤怒和怜悯行事，人便没有反对的余地。其实不是神拣选公平不公平，乃是人走错了方向。第九章的末了说到，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是呢，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又是为什么呢？保罗说，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第十章的3节跟着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不信的人只能够想出自己怎么样子来立自己的义，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热心，神所设计的办法却反而不用。人却自己做聪明了，想用自己的方法拒绝神的恩典和怜悯，自己称自己的义还可以说说，但是这可不是神称以为义，这一点人是要负责任的，可不能怪神。最后呢，我想在这里呢跟听众朋友呢提出另外一个题目啊，那个是和这里所讲的呢有连带的关系，那就是讲到预定论和命运论。很多的信徒在这一方面呢会常常有误会，弄不清楚，有时候呢被非信徒呢问得舌头打结，甚至于呢讲出似是而非的道理。希望下面的解释呢对弟兄姐妹呢有点帮助。我们基督徒啊常常以为呢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预定的，或者说是命定的。其实把这两个词当作相等的来用已经是不对的。你假如相信这样的说法，就是认为在没有发生以前，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历史都是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很多信徒呢就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跟着呢就是结论下来呢，说是神的旨意，是神所预定的。这样的结论是不对的，很多的历史上的发生都不是神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在主教我们怎么样子祷告的时候，要我们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见的行在地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合他的旨意的，是令神常常非常的伤心的。但是神可以将所发生的事情，神会将万事互相效力，使得 我们做基督徒爱他的人能够从这些事情的发生得到好处的。在没有继续的讲下去以前，先澄清一点啊，那就是相信命运论的是相信发生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是预定论呢，并不认为所有发生的事都不可避免，而是认为要达到某一个结果的产生呢，必须有某些事情先要发生。所以呢，当这些事都发生了呢，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预定的了。我们做每件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既然需要时间呢，一定呢有个起点，或者也会有一个终点，并且呢这个终点呢也有可能是另一件事情的起点。你开始了某件事情，说明你会一定有个结果，但是这结果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我刚刚说啊，信预定论的人认为呢，要达到某一个结果的产生，必须有某些事情先要发生，这是和命运论不一样的。信徒们欢喜预定论的这个观念，非信徒往往呢把预定论呢和命运论呢就混在一起，也很欢喜的这个观念。他们呢认为呢，他们不需要为他们所做的负责任，说起来呢都是赖在基因上面了，或者是说因为生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面了，或者是社会把我弄得这么糟糕了，或者我没有机会上学了，受好的教育了，所以不要怪我，我这一生是神命定的，信不信耶稣也不由我做主，神要我信我就会信，神不要我信我就不会信。这往往是相信命运论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呢是不对的。亚当犯罪，因为他选择去吃禁果。当我们犯罪，也是出于我们的决定，神也预定了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是神预定去被安排去犯罪的。圣经的教导是一个人有自由的选择，同时也有责任。神的预定是指着神如何为我们设立救恩的途径。神的预定是他拣选你，你若是接受他，你就得永生；不接受他，你走进灭亡。神做了他要做的，我们要做的只有我们有自由的去决定，才会有神所预定的结果。那么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让我把今天讲的来温习一下。今天讲的题目呢是神的拣选和神的公义，是在神学上呢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题目。首先呢，我们提到呢，保罗呢用应许呢说出呢神拣选的原则是出于他的怜悯，他对人的要求是人应当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认定神的应许是不会有错差的，这也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操作。神应许，人相信。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对我们人类有很多的应许，神要我们的回应是对这一些应许要愿意相信，愿意信靠，愿意接受。保罗用一些经文说明了这一点，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属肉体的和属灵的是有分别的。跟着保罗解释，神拯救罪人并非根据正义，神拣选我们是他的恩典。我们又讲到得救不得救，既然是神的拣选，我们就认为这个责任呢就不在我们身上。保罗的回答是，这个结论的出发点就不对。他用窑匠和一团泥的比喻来回答 说明神有主权借着他所做成的器皿来彰显他自己的本性，表达他的愤怒、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和恩典。人接受不接受神的恩典，责任是在人的身上。人拒绝神所预备的救恩，自己却去建立自以为义的地位呢？那么不接受神为人在律法之外所加的，这是人把自己放在神的怜悯之外，结果呢，得到的是神的愤怒，这个是神所预定的。最后我们从预定论和命运论两个不同的观念呢，来看得救的问题，和神所预定的结果很清楚地指出命运论的错误，使我们呢不做任何选择，因此呢就放弃了神的救恩。所以神要我们在他的应许、在他的怜悯之下能够接受他的救恩，他就预定我们会得永生。听众朋友，神要怜悯你，你愿意用信心来回应神吗？时间到了这里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就跟您说再见。下一次呢，希望你再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了。